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吴总经理，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敬请见谅，请坐。
听众朋友们啊，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娱乐广场，我们又到了工作总结时间啊。最近那个吴总我呢去了一趟北京啊，参加了一个这个发现喜剧周的这个活动，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进程，哎，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发现喜剧周的这个嘉年华活动啊，它是北京单立人喜剧做的一个喜剧嘉年华啊，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喜剧演出吧，喜剧厂牌、喜剧团队，然后在北京两周之内集中的进行演出啊，有脱口秀专场、脱口秀拼盘、三拼、新喜剧 sketch 专场、默剧，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综艺的节目，猜定离嘴呀，像什么大喜力，还有一些 workshop 体验工坊、玩偶手绘，各种吧，反正我呢是这个跟着我们单位啊，会说笑喜剧，杭州笑百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起去北京啊，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是在8月11、12、13这三天吧，在单立人的厂牌的这个演出场地啊，单立人 downtown 啊，那个地方确实很燥，特别烫，驻场，就是那个地儿就被我们包了，包圆了啊。三天演了好几场，然后有周五有拼盘，然后深夜有我的好朋友于翔宇的专场，周六有拼盘，完了晚上是我的专场，然后周日还有拼盘。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节目，单口、魔术，是吧？这都很厉害。然后主要是聊聊我的感受啊，哎，我是在周六的晚上演了我的专场《野蛮生长》，这是第二次在北京演。第一次在北京演是今年年初啊，当时这个专场还没有成型，没有改完，在喜翻喜剧，然后效果一般吧，我演出下来我自己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感觉现场效果还凑合，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现在的这个版本经过这一大半年的巡演已经定型了，就跟当时第一次来北京的内容差不多，替换了有40%以上，而且还有很多结构上的大调整，表演上我感觉也更加成熟了。所以这次来北京其实我还是挺兴奋的，有一种就是好好的再干一次啊，要重新证明一次的感觉。在单立人当趟，这个场地首先我的感受是非常棒，灯光、幕布，包括这个场域都非常舒适，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脱口秀的演出场地，会让观众很舒适很放松，会让演员也很开心，演的也很自然。然后单立人这个喜剧周的观众我还觉得是比较特别的，而我在北京其实演出没有那么多，这次喜剧周的观众有绝大部分是应该是那种特别资深的观众，有的观众感觉比我看的都多，就是他可能看的演出比演员演的都多。观众他的观演经验丰富，他了解脱口秀这门艺术，他其实就会为我们省了很多力。因为脱口秀其实在中国还是一种小众的喜剧形式，那你去表演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面对那种完全没听过的观众，是需要先有一个过程让他去进入这个听脱口秀的状态，去进入一个喜剧表演的节奏。那如果观众都是很专业的观众的话，那我感觉就省了很多步骤，就一上来大家就是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我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那 OK 我们就开始。然后这些老观众他可能比较热情，然后又在该鼓掌该笑的地方又放得很开，那可能把那一部分新观众也带动起来。反正在这一场我演的算是我这个专场巡演下来比较舒服的几场吧，就是可以排得上我演的效果来说或者自身体验来说最舒服的前五吧。然后这次比较紧张的是，我们在北京演出嘛，然后我就演第一天到，然后正在后面做准备，然后发现石老板和周奇墨周老板就到后台了， 然后还有很多演员朋友来，就感觉压力很大，有点紧张。但是你让我这个人，你又不能一见人家，哎呦呦，支支吾吾的。我表面上还是装作故作轻松，其实内心非常紧张。然后周老板和石老板应该是看了我们的，应该是看了我们的三拼，然后看了于翔宇的专场。哎，还挺可惜的，没看我的专场，应该是去还有别的活动先走了。我还挺想让他们看看的，主要是我这个人脸皮就薄，没好意思问一问人家对我这个段子，对我这个表演的建议。哎呦，就抹不开面，我总有那种心态，就觉得说，哎呀，咱这来这儿工作了是吧，在工作状态下就应该有一个那种职业演员的这个，不能说骄傲吧，就是总感觉是，哎，在这个时刻，我是演员，我不能就是那个跳脱出这个身份来。但其实我真的还挺想问问人家的建议，希望能丢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这种啊弱智的自尊心嘛，所以下次有机会可以再交流一下，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在单立人单趟这个场地演出，然后他们其实大部分的演出和活动是在另一个剧场，就是北京这个像什么大华，然后没有什么时间去看别人的演出，就只看了一场，就最后一天看了一场叫他是你我，是由王子涵和 Party 两位老师带来的一个双拼表演啊。它其实不同于市面上很多所谓双拼三拼，就是我们就是内容凑够了一起演一出，它其实是两个人，是有点类似于说女性话题吧，女性视角。但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跟那些什么所谓的刻板印象里的好像女性视角又不太一样，是真正的从个人一个具体到他自己的角度去发散出去，然后去看待这个世界，对待这个世界。与其说是女性视角，我觉得反而太狭隘了，他可能就是一个很个人的视角，然后但是又能让大家带入到共鸣，这是我的理解。然后女性也能共鸣，然后包括你像男性也能理解，哦，原来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竟然是这种处境这种想法。我就不多剧透了，反正我就一句话，朋友们，如果你的城市有这场演出叫他是你我，一定要去看，这个钱绝对不白花，这个钱绝对不白花。那天基本上有应该有20%的观众都是演员慕名前来。因为什么，子涵老师之前是在就是出了一些书嘛，也不是做培训，其实很多演员都是他的学生，然后在这个业内大家也都是很认可的一位，就是在技术上造诣很高。那其实我之前是完全没看过王子涵老师的表演啊。 Party 老师我们在深圳我们有一起演过几次，然后王子涵老师我完全没看过。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劲儿劲儿的，就是说你这大家都是脱口秀演员啊，就有别人说的那么神吗？啊，他你还出上书了，你这小嘴巴巴，你还教育上我啊？那书我也看了，对吧？那技巧啥的，是吧？就那些吧。那说谁不会说呀？那得看你会不会用啊，对不对？人抱着一些可能有点哎审视的态度，说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开始看的，就呲牙咧嘴看了。一边看一边惊叹，一边看人家这个话题处理的，嘿呀，这话题难，就是那种有的话题就是很严肃很紧张的话题，大家一听都很紧张，但是经过他的处理就会让大家很开心，然后也能笑出来，也可以理解，哦，原来就是在困境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或者是你能理解他，或者你甚至能想到自己。我旁边有一些女观众听的就是一边笑一边哭，就是真的会想到自己的经历，包括她有一些经历我都想到了，我小时候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对待我和我相处的那些，真的很厉害。技术上就是我看的时候越看倒吸一口凉气，一看呵，这还能这么整，一看呵，还能这么整，这还能这么整。看完以后啊，就一个想法，就是妈书上写的人还真全会，关键不光是会，用的就特别好。他不是那种，因为现在很多演员就是他就技术就是很生硬的去用技术，就比如说你写一个段子，我们有结构 到这儿需要什么反转，或者需要什么类比，需要夸张，还是需要怎么错位，他就是去用这个技术去套这个结构，但他其实可能就这么处理就不好笑，他只是哦，你看结构上是个段子，但他就笑不出来，这是很多演员可能就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吧，觉得自己哪儿都没犯错，就是不好笑。我觉得你文艺创作你不能那么死板嘛。王子涵他这个段子就是完全是技术为了内容服务，就我感觉每一个技术都是用在了特别合适的地方，然后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话题上面来说都是处理了很多，包括原生家庭、抑郁症，包括心理问题，包括他对自己家长的一些很多看法，成年以后又去回忆过去，然后包括对家长的很多看法，就话题上我觉得是很典型，大家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成长痕迹，典型的东亚家庭的那种很卷压力很大的环境下你自身的一些想法吧。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说太多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观演体验。总之就是你一定要去看，如果你喜欢脱口秀你去看绝对没问题。我真的是这个演出，我虽然看了这一场演就看了这一场演出，这一场演出给我看服了。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被砸挂了，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剧场是一个环形的吧，应该是个180度的剧场。我坐在这个第一排把头，其实就是离后台特别近，然后后期我应该是跟王子涵老师加了微信，然后包括跟我一些朋友聊，就是他们应该在后台准备的时候听到我们在观众席聊天，就是有一个观众，有一个女生，她是前一天听了我的专场，然后哎，在这个观众席我们这场演出就碰到，然后我俩就在开始前聊了一会儿，因为她也在讲开放麦嘛。我们就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去迎合观众，还是去坚持就是去攻克一些自己想说的很困难的话题嘛。我的建议是你要去找到自己的观众，因为你去迎合的话，我觉得你只能越做越向下嘛，因为其实可能观众本身对演员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和标准，那只能是你演员不断的去给他展示更高级或者更高难度或者是更神奇超出他认知的东西。演员应该是走在观众前面的，大概就是在聊这些，其实就是交流嘛。然后应该是被听到了，然后讲到哎，他段子里讲到什么是什么喜欢说教还是喜欢男性喜欢分享喜欢教别人什么的，他说哎，我刚才在后台还听着前面有观众说呢，教别人找到自己的观众。哎呦我还有乐坏了，给我哎呦这给我臊的呀，边上人都瞅我，还挺有意思的。哎，真挺有意思，很开心啊，能看这么一场演出，我真的觉得特别棒啊。这个就不多聊了。然后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12号我们所有演出结束以后有一个活动叫做 Hello Kitty， 应该是类似于一个 after party， 主要是所有的演员，然后再加上可能也就十几个观众，大家一起有一个大活动一起玩，大概就是分成两队然后去做游戏，主要是猜歌嘛，有各种形式的去猜音乐，比如说就是首先两队先分完队以后先唱歌比拼，然后是就是表演猜歌，然后是倒放猜歌，最后大家一起唱歌也很开心。然后这个活动玩的我真的是完全放开了，然后到这儿来其实一直压力还有一点，一直就有根弦绷着，然后那天演完以后参加这个活动就是纯玩我就放松了，太放松了。那活动里面看到了特别多的人，有什么周老板、史老板、什么教主毛东、Storm 啊，还有很多北京一些老朋友，还有什么好哥们博文啊，对吧？然后我们朋友鸡翅啊、Chris， 太多朋友了，有北京的一些老观众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在那玩。我本来去一看那个名单，我说哈，这么多老前辈同行，我说咱得去客气客气，去搜索。对吧，咱上去说哎呦老师您好，有机会合作，哎是哎我特别喜欢你。去了那游戏一玩起来呀，你说我这人就没出息，游戏一玩起来就不管了，就得赢。哎呀呲牙咧嘴的，就窜上窜下，就是个现眼包，用现在话讲就想赢，什么前辈同行我必须给你打败了。 玩的还挺开心的，就找到了当年就是上小学那种班级联欢会，特别投入。然后哎，有一个还挺那什么的，就是我还挺遗憾的，威哥，这个具体就不提了，威哥也在现场，我没好意思跟威哥打招呼。这个事儿还有一段往事，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场商演是给威哥的专场开场，起点非常高了，朋友们，应该是在2019年4月份吧，威哥来哈尔滨演他的专场，然后我当时是我们在哈尔滨做那个俱乐部承办，实在是没有人了，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没办过商演，当时实在没办法了，就把我蹬出来了，我给威哥开场。因为有啥，我说我跟威哥是校友，我们都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我要去给人开场，我特别兴奋呀，太喜欢威哥了。但是那场演的特别差，人生第一场商演，单立人专场开场，15分钟，毫不夸张，朋友们，冰冷，15分钟，从我一上台开始说第一个字儿，就都不是说那种，就所有人就看着我面无表情，就感觉大家全硬那儿了，就像石头一样，太煎熬了。那个就是我的 PTSD， 我有时候就是心态崩了，我做梦还能梦着那个冷场，太难受了。关键是，你本来想在威哥面前好好表现一把，当时讲了自己当时觉得最拿得出手的段子，讲了15分钟。我后来听那个博文，就是他当时是威哥的这个跟威哥一起来的，应该算现场导演吧。他说他从来没看到过威哥那么紧张，就在台下踱步。这可咋整呀，这冷成这样。但是好歹威哥还是威哥，最后还是把场救出来了。那场以后，哎呦，我下来我特别丢人，就我都没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告别，我灰溜溜的走了，就这个事儿就成了我一个心结。然后也一直，哎呦，一直特别想找个机会，哎呀，也不能说道歉吧，我感觉可能人家也不是很在意，就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劲儿。其实我这次来北京，其实也挺想说给威哥发个微信，说让人看看我专场。我当时可能15分钟都讲不好，现在我有专场了，我觉得还行，就是您老来看看，对吧？小弟我也进步了，我没有放弃，对吧？我坚持下来了。我当时演完那场，我真不想玩了，但是还是过不去心里那关吧，因为有时候脸皮太薄了。哎，我真希望我如果今年还有机会去北京演专场，我斗胆我邀请一下威哥，就看不看两说嘛，人家有没有时间两说，我争取吧。然后我这次现场看到威哥，我好几次都想打招呼，又算了，别了，比较害羞。 party 结束以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回去住酒店的时候，我住酒店，我跟那个我们俱乐部的演员陈泽嘛，好朋友，我们俩一起还聊呢，说等之前来北京，我俩当年都是在北京演过待过，就是而且感觉都是当时还有很多不太好的经历吧，反正就但是没想到就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过来，哎，又回来了，反正以一种可能更好的状态回来了吧。还挺感慨的，就是你只要坚持下去，用心认真的去做，会有回报的。真的特别想鼓励大家，或者是大家可能有的在低谷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朋友们坚持，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我前几年讲脱口秀的时候，你想我第一次去北京看脱口秀，看的是拼盘，单立人的拼盘，100块。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间，100还是120，当时是毛东主持，伯伯、石老板、六兽、周奇墨，我就看他们演出。然后当时我看周老板，哇，我真的就一个想法，我说这怎么段子能写成这样，这也太牛了。我说我何德何能呀，我能跟人家干一个行业，我真当时就没把自己说当一个单口演员，我就是拿自己当一个纯爱好者。但是没想到你看坚持了这么2-3年，咱肯定不敢说跟周老板一个级别，但是可能离当年是周老板，或者是离那些我心目中憧憬的演员石老板、伯伯老师这些就更近了。然后包括你像我19年的时候 19年二零年我还挺痛苦的，那两年就是考研嘛，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特别迷茫，学的专业也不喜欢，然后考研又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当时就一直在听无聊斋，那是我一个精神寄托，当时就觉得说那个无聊斋这些三位主播的声音都很熟悉，感觉是陪伴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味良药吧，凉汤凉药。当时听这个播客就想着说，哎呦，能去北京，哎呀，看看他们的演出就很满足了。你谁能想到，朋友们，两三年，三年不到三年以后，啊，你这一块参加活动了是吧？跟无聊斋的主播，我就跟伯伯老师我们一块演出对吧？然后 Hello Kitty 那个活动跟教主一对对吧？虽然说也没提供什么帮助吧，坚持吧，朋友们，真的。我这还挺感慨的，如果真的你很喜欢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不要放弃，也不要因为可能一时的赚不到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记住这份热爱，可能我们甚至可以走一些曲线救国的模式，比如说去用别的工作去赚别的钱去养活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你坚持下去，你不一定有经济上的回报，你可能会有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和回报吧，我是自己的亲身感受是这样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去住的是那个在北京住酒店，住的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我和陈泽我俩住那个酒店，我俩太没见过世面了，两个穷哥们儿一进那个酒店，哎呦，这大鱼缸，这大鱼缸得泡，哎呀，这灯开关在哪儿找不着，这酒店，哎呀，这健身房太好了，这健身房那这比我办卡的健身房还好，哎呀，就去那个床真的还挺舒服的。陈泽跟我聊说他腰疼了两个月，不知道啥原因，睡了一宿起来腰不疼了。我说你这就是穷命嘛，你这啥病，穷病呗，你就是床不舒服。啊，我们讲着当年到北京，但是他跟我聊他最开始去北京几百块钱的那种房子跟别人挤在一起，然后说住酒店根本住不起，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住酒店也是，当时还在上学来北京玩，我跟我当时的那个女朋友两个人没有钱住酒店，然后住了一个特别差的，也不是特别差，其实还好，就300多了，然后不过是在三环还是四环吧，其实住不到特别好的，就是普通的汉庭，但是那个汉庭因为装修时间太久了，特别旧，又是个八角的房间，然后厕所又反味，那个床单什么又有点发黄，然后当时其实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就有点不开心嘛，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就是其实我当时是属于现在讲话有点破防了，就这已经是我经济范围内能住的最好的酒店了，但是我也不满意那个酒店很差，然后他当时也不开心，他就说了两句，我可能其实我本来也不开心，然后我可能急了，就是用那种愤怒去掩盖我的这种内心的那种自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当时两个人吵起来那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吧，还是经常因为这种吵架。然后这次来北京，你说是别管咱是不是咱自己花的钱，我咱住上五星级了，我有一回就有两回，生活会越来越好的。虽然今年年景不太好，这次去北京虽然演得很开心吧，然后体验也很好，总体来说特别开心。然后我自己专场做的周边，也有发给大家，大家也很喜欢。但是其实我还有点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是不行的啊，主要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观众太捧了，掩盖了很多问题。包括你像看完人家比赛演出，你发现自己文本上还有是细腻程度上差太远了，还是得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弄。希望能多交流吧，多跟同行交流一下。再有一个就是又焦虑了，就是这回去北京演这个专场，可能大家说，哎呦，特喜欢你，你下次还什么时候还来啊？我们还来看你。那我听到这个我还挺惶恐的，因为这个专场讲完呀，基本把手里那些我觉得过得去的段子全掏出去了。那说您下次再来吧，我又不能再演这个专场，有点没意思了。但是再写一些新的呢，又没有说那么多我觉得超越了这个专场的东西。现在就是自我突破太难了，你说又跟之前一样吧，我也觉得 没啥意思，还是得感觉赶紧卯足了劲写吧。现在就是压力又来到身上了，这是最近吧，最近可能一些工作上的大事儿。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昨天吧刚在宁波演完出，应该是八月十九号演完这个专场。就是我本来我朋友，我做这个周边，我专场做了一套周边，就是把我段子里的一些梗和一些形象去做了一包贴纸，然后我觉得包装还挺精美的，一共有9张。我没有算在这个演出成本里，就是我个人自己花钱做的，其实也没有多贵重了，但是其实很饱含了诚意，主要是做的量大吧，它也不便宜，所以其实没有很多。如果您来看我专场想要的话，我发放最后就是直接会在场外，我就是您只要找我拿就行。但是我没有料到这次宁波演出观众太热情了，就是哄抢，就本来之前吧可能感觉大家就是随便拿一拿发个几十个，就所有人围过来了，然后场面很混乱，然后我又没准备好足够多的周边，很多人都没有拿到。我看到有一些观众还挺失望的，挺对不起大家的吧。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播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偿朋友们吧，没有很好的办法，说是在邮寄或者什么的，感觉也都挺复杂的。如果说有机会，不管是再去宁波，或者您在哪看到我的演出，你可以找我，我再给您一个，好吧，就是尽量吧。然后后面的我会优化一些流程吧，什么比如说大家可能尽量排排队吧，如果您不想排其实也没必要等，就它也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些小创意，还是挺有诚意的，大家不要重复拿，就一个人拿一个就行了，因为确实数量有限，我也做不起那么多的，今年不好挣钱。我也有那大哥太热情了，我都不好意思，大哥自己拿一个又过来拿，我说哥这一个拿一个行了，哥说给孩子的，我说这孩子也没来，你说孩子要这个干嘛呀，这给孩子。有那哥们儿是明显就拿两三个啊，这你说我那么多人我也不好意思。哎，朋友们咱们互相尊重好不好。我爱你们，真的宁波观众太热情了。刚演完整转场来了很多人，然后大家很给面子，我希望常来啊，常来。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了。还有一点，就这个播客改名了。你们可能有的人发现了，这个播客正式改名为维多利亚娱乐广场。遇是遇见的遇，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维多利亚娱乐广场是真的有这家企业的，应该是在河北还是哪儿有这么一家会所叫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再一个确实它这个很多地方就注册不下来，因为人家有这个公司。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平台我很奇怪啊，审核过不了，娱乐这两个词好像是过不了，应该是就娱乐广场，还我不知道，就触碰到了就审核不通过，有些平台。然后我还想注册个公众号也审核不通过，我索性就改成了娱乐广场。遇就是遇见的遇，因为在剧中呢，彪哥范德彪先生他的东北口音，在东北话口音发娱乐就是娱乐，老一代东北人就是娱乐，我索性就改过来了，叫维多利亚娱乐广场，遇见快乐。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和小红书，叫无顶顶不住了。最近想做自媒体了，尝试多做一些东西。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你觉得你想看我们发一些什么视频，我可以去拍一些 vlog， 或者是一些什么类似于挑战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在想，大家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帮我讲一下，谢谢你们，谢谢。今天的工作汇报就到这里，感谢你们的收听，拜拜。麻烦全部靠边，看这谁来了 ，Killer Killer Phonia， 从来不定台不拿麦的时候，在舞池像个孩子在灯光下运动搭配 ，Adidas 准备将地板踏碎，当音乐响起，准备好随时扎堆 ，Bounce my body freestyle 随机发挥 ，Can you touch this？Can you touch this？ 如果还不明白，哥们儿给你举个例子。
Tita Bigba Sasa 到 Cumbrella Ninja Yoga Soja A Kung Fu Master 被激发的想法吸纳入 Hip Hop 下地华丽的步伐随时一触即发 Let the pop and lock Hit those traveling things Just follow the tempo to the new Jack Swing Party all night 音乐响起就没有时差 Meeting XA represent China Take it to the Busan LA Osaka 放个 hip hop 电子能跳的都爱是套马的汉子也可以叫做 cowboy 人生没有彩排就享受现在就算是 J and Jolin 也没法倒带所以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搭配双脚双手的身体里装有 soul 跟着节奏在敲打我略带诙谐的动作但却不是潇洒我说旁边的兄弟小心点你的脚对面的姑娘心跳速度刚刚好 Bounce with me 好的音乐不会迟到 Bounce with me Just bounce with me Come on Two times here we go, let's bring it up So light it up right now That's the